到开始营业这个部分。
主，谢谢你，永生的耶和华神，你把永生赐给我们，你也把一个永生的话语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可以可以在永生的生命上成长，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改变，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面，主，我们活出一个永生的生命来，一个不同的生命，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也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谢谢主，祝福我们短短55分钟的学习，愿你主耶稣基督你复活的大能接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上彰显出来。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有提到那个网站还没做好，大家再耐心等几天，礼拜天以后看看会不会好。那如果没有好的话，我们就晚两个礼拜开始，没有关系。好，那然后今天发给大家的讲义是个新版本，新版本。上个礼拜我还没有完全决定，因为我也想知道一下大家的情况，然后才把这个新版本做出来。新版本的话，你看第一页哈，参考书里面我多放了一本书，第二本那个这本书也是有中文翻译本，而且这个中文翻译本你买得到，是叫《言语的威力》，《言语的威力》。那主要放这本呢，给大家更多的选择，这样子四本选两本，选修的话，四本选两本来写读书心得报告。第四本是那个 secular 的书，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不选。第三本书我上次有提过，说有些人可能看了有读没有懂，那你也可以不选。那前面两本一定没问题，而且尤其是我把第二本放下去的话，因为我们在座也有很多弟兄啊。那第二本作者是个男生，其实第三本作者两个也是都是男生但是我想我们弟兄会比较开心一点，我这样子讲哈，多一点选择机会。那第War of Words 这本书《言语的威力》的话，它这本书主要我都喜欢介绍一下这些书哈大家对这个稍微有一点概念。所以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都是从 Chapter 1第一章开始，第一页开始读，后来我才知道说其实没有错，从 Chapter 1第一章开始读，那个内容很重要，其实往往更重要的是它的 Preface，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其实有时候比这本书的内容更重要我介绍一个苹果给你，我为什么要介绍苹果给你那个背景恐怕更重要那这本书它主要是在说，像我们上次有讲到一个人的行为跟他的感觉，其实这都是双向的，跟他的感觉有关系。那言语是行为的一部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言语出来，其实背后是有一个思想在。那人的每一个思想背后其实都有一个信念，对基督徒来说是信仰，对非基督徒来说就是一个信念，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所以War of Words 言语的威力这本书就讲到说，是我们从一个人的从我自己的言语里面看到我的心这个我也可以说是我的心的倾向，我的心喜欢什么，我的心害怕什么，我的心在依靠什么。好，从我的言语里面看到我的心，那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哎呀我有口无心，其实老师说一句话，看一下圣经我们上次有没有读过这个，我就不记得如果有的话就请大家包含看一下路加福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43节。43节他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荆棘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好，下面讲的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换句话说，没有所谓的无心之过。所谓的无心之过，我口说得太快了，只是说我还没有机会掩藏某一些东西而已，然后一不小心就出来了。所以那个 slip， 有的时候我们说 slip， 不小心漏出来的那个东西，其实往往可能才是我内心里面真正的状况，只是我知道这个不好，这个不对，所以一直在 cover， 一直在 cover， 一直在避免。那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所以言语的威力这本书主要是在讲说是借着我的言语或者借着别人的言语，我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样，心的情况是什么，他在怕什么，他在依靠什么，或者是我在怕什么，我在依靠什么。那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说，基督教辅导跟非基督教辅导最大的不同是这个信念。那基督教辅导的话，基本上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是从行为上解决，而是从心里面解决。我爱的是神，我爱的是神，因为我爱神的缘故，所以我们上礼拜讲说我不得罪神，所以我不得罪神的话，我就不得罪人。所以即使别人不对的时候，那么我不以恶报恶的话，其实老实讲，你自己在想说，其实我们两个人关系坏不到哪去，对不对？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会坏，往往人跟人之间就是一个 interaction。 你打我一巴掌，我不甘心白白被打，我就打回去，我打回去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打一巴掌，我打三巴掌，然后我才能泄气。打回去三巴掌以后，然后我还说什么，哎呦我好委屈，我好可怜，他打我啊，然后我打回去三巴掌，他就那么乖乖被我打啊，他再用拳头来，然后我也以前想想，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的恶性循环。如果真的要看的话哈，只要我不做错，我不做错事，我不得罪神，其实我们两个人关系就算他不喜欢我，不会坏到哪去，不会坏到哪去。所以这个是基督教辅导，是说从我的心开始我的心，我所在乎的是神而不是人。那有的时候你说人有的时候也很滑稽，你真的说人的心理的话，爱跟恨两个东西不是在两个极端。如果我真的不爱这个东西的话，我不会恨他，我会恨他往往其实是因为我爱他，然后得不到，所以我就因爱生恨。那往往其实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不 react 的话，其实坏不到哪去。所以这个是从我的言语上介绍这本书，从我的言语上看到我的心，然后我也可以从别人的言语上看到他的心，看到他所想要的是什么。夫妻两个人吵架，我譬如说好了，我说错了一句话，的确是我的问题，我骂了不该骂的话，你这个没用的男人。然后呢，哇，先生一听，什么叫做我没用男人，你这个女人怎么样，啪啪啪啪啪，然后又骂回来。那我已经说错话了，没有错，那他也做错事了，没有错。然后这个时候我马上回过头来想说，为什么当我骂他没用的男人的时候，他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为什么？因为他的思想是什么？我不可以做没用的男人，我不可以做没用的男人，我不是没用的男人。如果他说我是没用的男人，我必须要保护我自己，告诉他说我不是没用的男人。换句话说，他的心是什么？他的心是什么？他必须要有面子，他必须要有面子，他必须要被尊重，他爱的是面子，他爱的是被人的尊重。那当然，所以很多事情的话都是双方面。那弟兄也需要学习说我不要死要面子，但是姐妹也需要学习说我不可以伤他，不可以伤他的面子。所以这些借着言语我们看到人的心，看到我自己的心，也看到别人的心。也看到别人的心，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为什么他对这一句话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他后面的思想是什么，他心里面他所要的是什么，他所爱的是什么。 好，那这些东西是这本书的主题，所以这本书也加在这里，这本书也是一本不错的书，所以给大家多一点选择的机会。那然后我们上个礼拜看讲义第二页的话，事实上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开始讲讲义第二页了，那我们有讲到家庭问题跟神的关系。那基本上来讲，如果是非基督教辅导的话，经常我的家庭或者说是我的环境，好，那我们讲人际关系的话，就是别人、家庭、环境、别人这些东西跟我是一个直接的关系。我希望有好家庭，我希望别人爱我、对我好，这个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好，跟我有个很重要的关系。然后我希望神来祝福我，来改变别人，让我的家庭甜蜜，然后我就怎么样，我就可以过好日子，我就可以舒服，让别人爱我、对我好，然后怎么样，我就舒服。那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基督教辅导的模式啊，即使有神，但是这个模式还是一个非基督教辅导模式，因为是我家庭，我跟别人，这个是在中心，然后神来帮助我。好，那如果是基督教辅导的模式的话，就说是我们上次有讲说，我跟神的关系，这个东西是一个直接的关系，然后我跟神的关系有的时候借着家庭显露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上面需要成长、需要修正的地方，有的时候借着别人、借着环境来让我看到我跟神之间的关系需要成长、需要修正的地方。好，当我的先生有外遇的时候，哇，怎么办？我的靠山倒了。然后我发觉说啊，原来我一直靠的不是神，靠的是我的先生。好，那如果是非基督教辅导的话，哎，家庭有外遇，先生有外遇怎么办？赶快什么解决外遇问题，对吧？把外遇问题解决，哎，你就没问题了。这个是非基督教辅导模式。那基督教辅导的模式的话，基本上外遇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怎么样，你先回到神面前，你自己先站稳角度，你先不要怕你的先生有外遇，不要怕离婚，不要怕说你先生有外遇以后会不爱你，然后你就哎呦好可怜哦，好可怜哦，我就无依无靠了，然后我以后我的日子怎么过啊，然后我的孩子怎么办，放心，神的恩典够大。你先不要害怕这些东西，跟神恢复一个关系，神够大，神的恩典够大，我们不希望你离婚，我们希望你的先生回来，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说你站稳脚步，然后我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我来好好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我来好好处理我的家庭问题。哈，当我在神面前没有站稳脚步的时候，然后我的先生有外遇的话，然后我就崩溃了，然后要不然又哭又闹，我去找那个女人算账，然后去谈判，然后我就开始我想要怎么办，是跟我先生的父母亲讲，还是跟他哥哥讲，跟他姐姐讲，让他的哥哥、他的姐姐、他的父母亲来骂他，然后还是我到他公司去胡闹一顿，然后闹得他没办法工作，还是我去找那个女人，然后我们就会想出一大堆方法来，好，结果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结果经常越搞越杂。好，所以基本上，在家庭里面，那如果说是扩大范围一点，在人际关系上的话，我要解决人际关系问题，我先站稳脚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提到，我先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啊，我站稳脚步以后，我来处理，看看这个人际关系怎么解决，看看这个家庭怎么解决。好，那基本上先生是家庭的头，先生如果太太有什么问题的话，先生你先站稳脚步，你才能够立的，你才能够带领你的太太，才能够带领你的孩子，带领你的一家走正路。那太太是先生的 helper， 是帮助的，你自己都站不稳脚步，你来帮谁？好，然后没有错，是你的先生不对，他有外遇，那么你站稳脚步之后，你来帮助你的先生一起面对外遇的问题，一起面对外遇的问题。好，所以这个是基督教辅导模式，我跟神的关系先摆正了以后，
我先不要做错事，我先不要做错事，然后我再来解决这些家庭问题。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讲义上有讲到说基督教辅导模式和非基督教辅导模式，那基本上那个信念，最后那个信念不一样。那非基督教辅导模式的话，那个信念就是说我要一个平顺的生活。基本上你想想看，经常我们即使做了基督徒，你看看经常我们做事为人做决定，其实经常我们最后那个动机，最后那个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其实都是平顺的生活？是不是都是平顺的生活？怎么样可以做过平顺的生活啊？孩子要读书了，哎，要学哪个专科？有什么来决定？有什么来决定？啊，将来的出路，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由将来的出路来决定？挣钱啊，然后就可以过平顺生活啊，对不对？然后哎，孩子长大了要交男朋友交女朋友，要交什么样男朋友女朋友？可以让他过舒服日子的，对不对？脾气要好，要温柔，要有固定的收入，然后家庭要好啊，然后都是为了平顺的生活。可是你会发觉有的时候，那基本上我这样讲哈，基本上平顺的生活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当我顺服神的时候，结果我的生活会是最平顺的，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平顺的。不该吵的我不吵，不该闹的我不闹，人际关系会是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可能性啊。所以圣经上经常讲一些反合律啊，凡为我失去生命的必得到生命，然后想要为自己保存生命的结果反而失了生命，结果反而失了生命。我拼命想要过平顺生活，想要过平顺生活的时候，结果反而越搞越糟。当我把这个平顺生活放在一边，我就好好顺服神好了，我就做我该做的，然后其他的都交给神，等待神来做他那一部分的时候，结果你发觉结果生活是最平顺的。不保证没风没浪，但是那个风浪都是可以处理的，都是可以处理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讲义 A 的这个东西。然后 B， 圣经中的人际关系，这个我们上次也有提到，我跟神的关系是直接的，我跟人的关系是间接的。有的时候你读圣经的话，你真的发觉说很有意思啊，经常人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人经常想要的是什么？是个暂时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说平顺的生活，哎，其实这也是个暂时的而已。人想要是暂时的，人所看到的是物质层面的，是我看得到的，是我可以经历到的。可是神想要给人的却是什么？却是永恒的啊。然后耶稣就经常借着看得到的来想要给人看不到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打水，然后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跟他说什么？那个活水，对不对？然后门徒带饼，然后耶稣借着忘了带饼，耶稣借这个事在讲什么？法利赛人的笑。好，就是你会发觉说，有时候人跟神之间好像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啊。我想要的是这个，结果神要给的偏偏是那个，然后到底这个好还是那个好？到底是这个好还是那个好？是你要的好还是神想要给你的好？我这样讲，如果你要的要比神要给你的好的话，我会劝你千万不要来信这个教，因为这个神不好，他竟然给你的东西不是最好的啊！这个神不但不好，而且我还跟你讲一句话，你千万不要上天堂。这个神不好的话，你要上天堂干什么？那你下地狱会比上天堂好？你仔细想是不是？天堂是什么？是一个神完全掌权的地方。哎，这个神不好的话，你让他完全掌权会有什么好结果？还是下地狱算了。地狱的话是什么？是神不掌权的地方。啊，地狱是个神，或者是说神选择不管的地方。好，罗马书里面讲说，任凭，地狱就是一个神任凭的地方。 天堂好，因为神是好神。如果神是好神的话，他给我们的会是我比他想，我是我本来想要的还更好的。所以圣经上讲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圣经上讲说，神要给我们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见的。那神经常借着看得见的东西，要给我一个更好看不见的，要给我一个更好的。那这些东西慢慢体会，慢慢体会哈。啊，看一下创世纪。那你放心，当我有了这个更好以后，这个绝对不成问题的。看一下创世纪16章这个故事，我们不读这个故事，那我假设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哈。我这样讲哈，辅导课应该是在圣经课之后，对，应该是我圣经课都熟悉了以后，然后我才来修辅导课，然后辅导课修过以后再来修家庭婚姻家庭的哈。那所以次序上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 suppose 你很多东西都知道了。创世纪16章下半段的故事是耶和华跟撒来之间的 interaction 的一个故事。如果你不清楚这个故事哈，回去你自己读。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事实上这个就是耶和华了哈，就是耶和华自己。耶和华的使者碰到撒来，请问神知不知道撒来为什么要逃出来？我们有没有人没有讲义的？下甲，对对，对不起，下甲。我们有没有人没有讲义的？这边是不是？哦，没有哈。有几个人没有？谢谢。好，下甲，神知不知道下甲为什么逃出来？神知道夏甲为什么逃出来，请问神有没有想要解决他跟撒来之间的问题？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怎么，我经常读圣经的时候读，神怎么是这样子？哎，拜托啊，神啊，你明明知道我为什么逃出来，你也明明知道我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困难，你怎么不解决我的困难？结果神好像对这个困难好像没兴趣。然后神跟撒来讲什么？而神跟夏甲讲什么？你回去伏在你祖母的脚下，换句话说什么？你做你该做的事，然后你做你该做的事情，然后怎么样？然后你的祖母会把你打死吗？然后耶和华说什么？我会祝福你。结果你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改。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心思意念要更新，更新而变化。然后我就会发觉说，啊，神的意念有多好，好，我们所在乎，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说，我们所在乎是一个平顺的生活，别人要对我好，家庭要和睦，啊，我是个怀胎几个月的大腹便便的，照到你在中国人传统，你犹太人传统恐怕跟中国人差不多，那个孕妇是最最应该是最享受 privilege 的，我希望别人对我好，我的家庭美满，然后让我可以过好生活。可是结果发觉说，哎，神就对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有意思，不是非常有兴趣。有位置。神对这个东西好像不是特别有兴趣。结果神对什么有兴趣？对我跟神的关系。然后神不解决我的问题，但是神也没有让我走投无路。神给我祝福。神给我应许，好，神给夏甲的祝福，给夏甲的应许，你看看，表面上看起来跟亚伯拉罕差不多，对吧？从物质层面上来看的话，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他12个，你也12个，好，他12族，你也12族，好，所以回教的势力这么大，从短暂的那个物质层面来看的话，一样，两个人一样。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改，好，要改。圣经中的人际关系，其实重要的是神，我跟神的关系，重要的是神的祝福，神的应许，而不是我平顺的生活。当我的 focus 转移的时候，当我不以恶报恶的时候，结果 我所过的生活是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最好的可能性。那有些问题，当我做我该做的事，我不得罪神，我也不得罪人的时候，有些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那有些问题还是不会得到解决。如果我做我该做的事，有些问题不得到解决的话，我必须要说那个不是问题，那个是事实。如果是事实的话，你就不要想去解决它，你就接受它，你就接受这个事实，然后看看说在这个事实底下我要怎么样好好的来过日子。好，譬如说很多姐妹大部分姐妹结了婚以后最大的 complain 最大的抱怨是什么？最大的抱怨是什么？我们姐妹你们对婚姻非常满意，忘记了，忘得了啊，忘得了也不错。最大的抱怨是什么？先生哈，先生不做家事。有些人说先生不做家事，那先生不做家事其实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先生不了解我的心。先生不了解我的心，如果他了解我的心的话，你放心，他会做家事的，你说是不是？好，我只要眼睛眨一眨，他就知道说哦，我该去洗碗了。然后呢，我这样子一下，他就知道哦，要去喂奶了。如果他了解我的心的话，做家事不是问题，对不对？往往呢，我的先生就是拼命跟他眨眼睛，眨眨眨眨了半天。他说：“太太，你怎么了？”啊，他还不晓得我要什么。啊，先生不了解我的心。我们都期待，对，可能真的忘掉了，因为我们结婚太久了，现在已经麻木了。啊，都期待像以前恋爱的时候，哇，天一下雨就有人送雨伞，天一变凉就有人拿外套来，然后生日还没到，已经开始有人在准备生日礼物。现在生日过了不晓得多久了，毫无所觉。老师讲一句话，我们的先生如果怎么讲，你眨个眼睛他就知道你要干什么的话，那可麻烦了。因为天底下女人这么多，所有女人都眨一下眼睛，他马上就知道哇，这个女人要什么。哦，我跟你讲，你麻烦大了，你麻烦大了啊。我们先生虽然顿顿的，但是也挺安全的，也挺安全的。嗯，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女人的话，像我不晓得我们多少人有在妇女团契里面，妇女团契的姐妹都觉得说啊，我回家跟我先生沟通了，怎么沟都沟不通，鸡同鸭讲，沟到最后吵架起来了。然后到妇女团契里面，大家双眼一对，然后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了啊，都知道。然后这个姐妹今天一进来脸一沉，大家都知道我昨天跟先生吵架了，都不需要讲，大家都知道。回到家你是怎么讲都讲不通。男生跟女生不一样，这是个事实，不是个问题。你要把它当问题的话，我跟你讲，你可惨了。那我们现在不是在讲男女的不同，以后会讲到哈。基本上来讲，男女的不同的话，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情况。譬如说沟通好了，我们说，女生比较喜欢讲话，那这个我们以后讲 detail。事实上，这个不是事实哈。假设说这个是女生哈，女生比较爱讲话，男生比较不爱讲话，那基本上都会有些重叠的地方。有些男生会比女生爱讲话，好，那这个是基本上男女的不同都是这样的一个倾向，随便你是什么。好，男生比较 hierarchical， 女生比较 relational， 那也有的女生会比男生 hierarchical 的。好，那所以讲到沟通的时候，我们以前教会都有教很多夫妻恳谈啊，在别的教会也有，然后要增进夫妻的沟通。结果你会发觉说，有些夫妻这怎么讲，就说学了一阵子，然后回家操练了一阵子以后，就说啊，很有效，很有效，非常好，我们家现在沟通都没问题了。然后有些夫妻你会发觉说，怎么沟都沟不通，越沟越不通，越沟火越大，然后吵起来，然后问题更大。为什么？因为很简单，
有些的太太跟先生是在这儿很近，然后两个人呢学一学，彼此学一学，哎，就通了。可是很不幸的是，有些人在这儿啊，我跟你讲，有些太太在这儿，先生在这儿，怎么勾都勾不通。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接受这个事实，你不要再想说，哎，我们有一天可以到这里来。很多东西，我们讲以后讲个性品格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从神来的。如果从神来的话，改不了。我顶多可以学，哎，稍微往这边走一点，然后他可以学，稍微往这边走一点。That's it。好，然后你不可能想说，我本来是这样子，然后学变成这样子，他本来是这样，然后学可以变成这样子，不可能。好，不可能的。我们以前碰到有一对夫妻很有意思，连先生都不讲话，先生都不讲话，然后太太很爱讲，很爱讲，很爱讲。然后有一次他们请我们吃晚饭，然后吃晚饭的时候，哇，这个太太从头讲到尾。然后后来晚饭快吃完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先生讲说，哎，某某弟兄啊，你今天回家可轻松了，你太太今天在吃晚饭的时候把所有她想讲的话全讲完了。没想到这个先生回我一句话，说他说什么，他回家会继续讲。有些时候你就得接受这个事实，我的太太是个很爱讲话，她可以一天从早上7点钟起来一直讲讲讲讲讲讲到晚上11点，不停地讲，然后她一点都不累啊，越讲越兴奋。然后呢，这个太太拼命讲拼命讲，她越讲呢，先生怎么样，先生越不讲话啊。然后呢，越讲越讲，这个先生就越不讲话。然后你问他什么，嗯，你觉得怎么样，嗯，你到底怎么样，嗯，你还没回答我，嗯。因为现在就越不讲啊，你要把它当问题的话，你会跳楼。有些时候把它当一个事实，把它当一个事实，我就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我怎么样在这个事实底下，我好好的过我的日子，我好好的过我的日子。好，不是所有天底下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你不要想去解决天底下所有的问题。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是说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只是看我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我是把它当问题还是把它当事实。如果我把它当事实的话，是的，我的先生是一个不懂得女人心的人，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坏事儿，这也不是什么大坏事。我要是我的先生这么懂女人心的话，我会觉得他是不是有点问题了啊。是的，我的太太非常 emotional， 然后可爱的时候，哇，可爱的不得了，然后突然哪一天我一句话不对的时候，哇，灭顶之灾就来了。那我也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因为他 emotional， 就是因为他很情绪化，所以他也带给我很多的欢乐。如果他跟我一样闷葫芦的话，两个闷葫芦在一起有什么乐趣，有什么乐趣。好，所以是问题还是事实，看我怎么看。那有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把它当事实，你把它当事实，然后让这些问题不会成为问题。好，每个人都有问题，但是他的问题会不会成为问题，这个就决定权在我。我没有办法使天底下没有问题，但是我可以让这些问题不成为问题。好，譬如说孩子不听话，请问孩子不听话是问题还是事实？Either both， 不是完全是问题。孩子不听话，有一部分是他有他的自我。慢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我必须要接受他有他的主见和看法。如果我的孩子都听话的话，我的孩子都听话，非常听话，我一说什么他都听的话，请问是不是问题？问题可大了，问题可大了。啊，他对我百依百顺的话，他走到外面去，他对别人也百依百顺。 啊，碰到好人的话还好，碰到坏人的话问题大了啊。所以人世间我可以跟你讲不可能没有问题，我只是怎么样让这个问题不成为问题。好，然后讲一下面基督教辅导和非基督教辅导的不同。那基本上基督教辅导我们是在讲一个人生命的成长，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哈。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讲到说是在基督里，我们看一下好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中文翻译是翻译成完成式，那事实上没有翻错，是完成式。但是在希腊文的现在完成式有进行的意思，就是说是的，这件事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还在过程里面，我还在过程里面。好，那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被重生了，那我已经是个新造的人，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新造的人还需要成长，还需要成长。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在家庭里面是一个我生命成长很重要的地方，一个我生命成长很重要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上次也有提到的，这个礼拜再重复一下。然后下面一个负面情绪的处理，这个我们上次也有提到，我们上次是用诗篇22篇哈。那仔细讲一下的话，负面情绪的处理在讲义上我们是用诗篇77篇，77篇稍微看一下好了。那这个其实如果要讲的话是需要花一些时间，那通常弟兄不太喜欢谈情绪，不太喜欢谈感觉，但是我可以这样讲啊，虽然弟兄不喜欢谈情绪，不喜欢谈感觉，但是并不表示弟兄没有，并不表示弟兄没有，特别是负面的情绪啊，没有处理好的话，我们上次有提到，可以有不好的结果哈。那第一个，诗人在这首诗中表现了哪些负面的情绪？啊，你自己去看，你觉得这77篇里面诗人表现了哪些负面情绪？烦躁，还有呢？悲伤，还有呢？不肯受安慰，还有呢？
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可能的情绪可能有害怕、焦急，害怕、焦急，可能也有愤怒、担心，对不对？这些可能都有，这些可能都有。那到诗的最后，诗人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我们上次有提到，你看诗篇，你所有的诗到最后问题其实都没有解决。但是第三个，诗人的负面情绪得到解决了。那么第四个，诗人的负面情绪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如果这个问题问出来的话，大家的标准答案是什么？交给神了，交给神了。但是问题是说怎么交法？怎么交法？我们有没有把我的怒气交给神了？结果交完以后还是生气的，或者说我把我的担心交给神，结果交完以后还是担心的。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怎么交法？怎么交法？我把我的怒气把我的担心交给神，结果交完以后我还是发怒，结果还是担心的，那问题出在哪里？想问大家一下。那怎么样才是真正交出去？
目光还是在自己身上，应该目光放在神身上。
目光放在神身上啊？怎么个目光放在神身上法？
他的大能，他的主权，
他的大能，他的主权跟我的问题有没有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我看到啊，
很大的关系，
很大的关系，什么关系？
因为他这么大人了，用字没问题
吗？他这么大人，这个字没问题，问题是说问题还在这儿。我跟他祷告了三天了，问题还在这儿。
接受事实
觉得很快。基本上来讲没有错，是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的恩典，然后接受神的主权，接受神的主权。好，所以从第五节开始，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然后就想到，哎，神做了很多很多帮助人的事，神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请问，神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神一有问题神马上就去解决？没有，结果人都需要等待，人都需要等待。好，那讲起来的话，神最大的作为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请问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受了多久，神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刚开始430年，刚开始日子还好过，后来过了多少好日子我也不知道，大概不会超过100年吧。约瑟活到几岁？哈，120岁的话，所以他做宰相没有做100年嘛，对吧？所以他做宰相不到100年，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过好日子不超过100年，剩下300多年都开始哇，日子越过越不顺。结果神等了三百多年才 take action， 才 take action。如果一个问题神说等300年我帮你解决，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所以人经常的哈，你要我的命算了。当然很多时候神不会让我们等300年，那有些时候神就像我们刚刚讲说，有些问题会得到解决，但是很不幸的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不是所有的问题神都帮我们解决掉的，不是所有问题神都帮我们解决掉。即使当神不把这些问题解决掉的时候，神有足够的恩典跟应许跟祝福在那，让我可以照样过日子。以色列人在埃及没有错，300多年没好日子过，请问日子过了没？还是过了，虽然没好日子过，但是还是过得了，还是过得了，还是过得了。所以基本上我必须要把这个主权交给神。老师讲一句话讲得不好听一点哈，如果神不要解决你的问题的话，你气死恨死，请问你的日子更好过吗？你的日子会更好过吗？天天在那边说神啊神啊神啊，你怎么这么坏，你怎么不解决，你明明可以，你为什么不改，不改改他，你看看他那个样子，瞧他那副尊容，还在教会服侍，你怎么不改改他？如果神不要改他的话，你气死都没用，不是吗？等候神是一个我自己生命成熟的过程，是一个我自己生命成熟的过程，那是神的 business。 我要学会说我乖乖做我的人，把神的主权交给神，神的事让神来做，等神来做，神要做就做，神不做我也没办法，他是神我不是神，我只好好做我的人。所以所有的 negative 负面情绪的处理怎么解决，让神做神，我不要做神，我好好做我的人，我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神要什么时候做，神做不做，用什么方式做，这些都是神的事，除非我愿意把这个主权交出来，否则你的负面情绪永远得不到解决，永远得不到解决。那下面一个，负面情绪没有得到解决的后果是什么？结果你会发觉说，负面情绪像我们刚刚讲说没有得到解决的话，你后果绝对不可能会更好，绝对不可能会更好。 如果会更好的话，哎，我们今天大家都发一顿脾气，发完以后哇没事儿了，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了，啊，结果只会更糟糕。然后第六个，下面一个问题，看看说我什么时候会说谎，我什么时候会骂人，我什么时候会背后批评论断人，我什么时候会做不该做的事。结果你发觉说，我们所有做不该做的事情背后都是一个自我保护，都是一个我要用我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要用我的方式来取得一个平衡，来取得一个公平。像我们上次讲说为什么会骂人，哎，他骂我为什么不能骂他，他能骂我不能骂他，不公平。好，我要用我的方式取得一个公平，结果你会发觉说，所有我做我不该做的事其实都是在 mind on God's business， 我都是在做神。好，我都是想要用我的方式来保护我自己。好，我为什么要说谎，哎，我说诚实话的话，哎，这样子会挨骂，所以我就说一点谎，这样子保护我自己不挨骂。那个人说，这个人跟我讲那个人有多好，如果我不告诉这个人那个人有多坏的话，他真的以为那个人很好，然后那个人的声誉就会比我还高，所以我要告诉这个人那个人有多坏，这样子，哎，那个人的声誉就噔低一点，然后我就高一点，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这个人就知道我比较好，他比较坏，那个人比较坏。好，我用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来提高自己，来取得一个平衡，来取得一个平衡。好，结果你会发觉说，我所有做不该做的事，后面讲到最后的话，那个心都是一个自己想要做什么，保护自己，我爱的是我自己，是爱的我的面子，爱的是别人要说我好，不能说那个人好啊，那个人还说那个人比我好，哇，这还得了，那个人怎么可以比我好，我必须要做好的啊。所以自己回去分析看看啊，随便想出一件事情来啊，你用你自己的也可以，用别人的 case 也可以，看看这个人，我们讲说言语的威力，他这个人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他背后的思想是什么，他背后的思想是什么，他最后心的动机是什么。譬如说我跟这个人讲说，哎，那天我跟那个人吃饭的时候，那个人说你好小气哦，然后这个人一听，什么叫我小气，你知道他怎么样，他比我吝啬了10万倍，上次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他还敢来说我小气。哎，那个人只是说你小气，只说了一句话，然后你说了几句话说回去，哇，说了10分钟以上，为什么他会讲了一大堆，他还敢说我小气，他自己怎么样，他吝啬，他比我吝啬10万倍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要好几倍的这样还回去，他后面的想法是什么？不可以有人说我不好，我是好人，只能有人说我好，不能有人说我不好。哎，神好不好？神好不好？多少人说神不好的？一大堆人说神不好，然后神每天都在那边替自己辩驳，没，那个人说的不对，我其实是很好的神啊。啊，我跟你讲，连基督徒都说神不好，不是吗？我想要的东西神不给我的时候，神就不好了。连他的孩子都说他不好，啊，神每天在那边变啊变啊变啊的，烦都烦死了，你都会烦了。我到底好不好？放心，日久见人心，神也知道，人也知道，最重要是神知道。我们讲说，最重要是神知道。我能够堵住所有的人，让所有人都不说我坏话吗？顶多这个人听了以后，以后不能跟他讲人家说他的坏话，那人家能继续在后面说他的坏话，可是他怎么样，他不知道，他以为没事呢。所以背后的思想是说，我必须要做好人，大家都要说我好，不可以有人说我不好。那背后的心是什么？我爱的是什么？我的 reputation。 The reputation. 很不幸的是说，天底下还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人说他坏话，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人说他坏话的，对，对，啊，所有的人都会有人说他坏话，啊，这个是正常。啊，所以看看我有的时候我会做不该做的事，其实看看背后的动机，其实永远都是在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取得一个公平，来取得一个啊，扳回我的什么东西。那第七个，以大卫为例，你可否想到大卫可能有过哪些负面情绪？哎，那可多了，担心、害怕、愤怒，这些全部都有。像大卫是否因为有负面情绪而做出得罪神的事？没有，没有。好，那这是我们需要学的。然后，你经常有哪些负面情绪？这些你自己回去看。那家庭作业的话，如果你愿意做的话，不管你有没有修学分，你愿意做的话，你都可以做，交给我，或者是说是等我们网站做好以后，我们可以来讨论。讨论的话是这样子，礼拜天以后希望说那个 discussion board 的那个讨论版面可以做好。做好的话，你需要 register。register 以后你用什么名字，那你可以自己选，所以到底你是谁大家不知道，你可以选一个你的名字，大家一看就说哦，这个是王某人，好，大家都知道，或者你要选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随便你，但是选修学分的你必须要告诉我你的那个名字是谁，这样我才知道是你。一个是说是我们可以在讨论版上面讨论问题，那个板上还没做好的时候，我先跟你讲，我们如果礼拜天做好的话，我会放上去的是什么题目？我会放上去的题目是说，当有些问题我不把它当问题看，我把它当事实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好，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当有些问题我不把它当问题看，而把它当事实看的时候，对我的影响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在网上讨论的。好，那我想修学分的人的话，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你可以 either 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有功课哈，你可以选择 either 是说在网上讨论，或者是说是你做一个，当然你要两个都做都也可以，就是说辅导模式操练，选出一样负面情绪来处理哈。那这个负面情绪呢，就是照着我们刚刚 C 的那一个这个次序，原则上是照着这个次序，我有哪些负面情绪，那是哪些问题会造成我这些负面情绪，好，那然后我负面情绪背后的思想是什么，这个上面没有写，好，背后的思想是什么，那么最后的新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神如果不解决掉的话，那么我怎么样来辅导我自己，来改变我的心，来重新用一个新的心态来面对这个问题。好，这个是给选修的人，当然那个非选修的，如果你愿意做的话，我们刚刚讲说你也可以，这个做你可以交上来给我。好，所以这样子讲功课大家清楚了吗？啊，两个选一个，或者两个你要两个都做都可以，啊，一个是那个 discussion board 的那个 discussion 那个讨论，那另外一个就是辅导模式操练，是这个辅导模式，基本上是这个辅导模式，选出一样负面情绪来，或者你要用行为也可以，用言语也可以，好，看看我后面的思想是什么，然后我后面的心是什么，然后如果要重新来面对这个问题，重新来好好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那么我的心要怎么改，我的思想要怎么改，我的行为会是什么样的行为，好，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有没有谁想要问问题谈什么的，我们应该多留一点时间问题，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 都没有，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课。主，我们谢谢你，耶稣基督也曾道成肉身啊，在活在我们当中。你的话语说，耶稣基督也曾凡事经过试验，只是他没有犯罪。主，你知道我们啊，要我们不犯罪，实在是违背我们的本性。但是主，你已经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就愿意主啊，天天你用你的话语，圣灵保惠师来提醒我们，带领我们，好叫我们里面啊，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渐渐长大。渐渐长大成人，好叫我们有一个长大成人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有一个长大成人的样式出来。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也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活在你的祝福里面。虽然世上有苦难，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平安，你里面的平安，知道说是主你的祝福，你的恩典大过世上的苦难。主啊，我们就可以在世平安度日。谢谢主啊，再次的把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都祷告在主你面前，愿意主我们啊仰望的单单是你。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